好的，弟兄姊妹，大家早安。我也再次加一个特定的定语啊，向西区的弟兄姊妹来问安。好，愿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真的是主所悦纳、主所喜悦的。真的，早间我们有这么美好的诗歌，我们也非常在这个诗歌当中要被主再次的提升，因为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愿主使我们更爱他，愿我们和主更亲密。为主的名，我们要更热心；要向主的话，我们要更有信。真的感谢主，愿这样的诗歌不是在我们当中只是唱唱而已，乃是要把我们的心完全的打开，因为他是爱我们的救主，他何等的爱我们，他为我们舍了他自己。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是突然的，我们来到这里也不是仅仅坐坐听听而已，乃是我们要来朝见这位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真神。所以我们理当将我们的感谢感恩来献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信息。我想在开始之前呢，请允许我有一个自我的介绍。我叫王悦，我上次第一次在东区分享信息的时候，我就做了这样一个简短的介绍，我说我和大家一样是蒙恩的罪人，也是蒙爱的儿女。在前几周之前，我在家福教会做第一次信息分享的时候，我又加了一句话。我一看到底下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是年长的弟兄姊妹，我就想到，我说我是跟随主道路上的一个年轻人，也是一个学习者。那今天来到西区教会，我也再加一句，我再加一句自我介绍，说我和大家都是同路人。是什么样的路呢？是走在爱主、追求主道路上的同路人。所以我也希望今天跟大家的分享的信息，我们一起在这里都有美好的得着。所以今天我会引用尼希米记的第七章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经文中所提到的爱神的人的特质，也要让我们看见神对于爱他的人有一个特别宝贵和荣耀的对待。是什么呢？就是神必纪念他们。所以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爱神的人，神必纪念。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实在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早间我们来到你的圣所当中，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谢谢你的带领，谢谢你的恩待，谢谢你的扶持，也谢谢你的看顾和保守。主啊，今天讲台的服事以及接下来的时间都恭敬交托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将不配的仆人也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的带领。你知道孩子的有限，也知道我话语的单薄，但是主，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你是蛮有能力的主，愿你就成为你仆人的补充，亲自的在这里来带下你话语的感动。我们也求主，你使圣灵在我们当中是自由的，是运行的，为着要让我们无论是讲的说的，我们同感一灵，我们同盟造就。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当中，谢谢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谢谢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将感恩、感谢、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读了尼希米记的第七章。其实我想这七章读完之后，我们如果初初读的感觉是觉得这是一篇就非常难读的，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人名，好像信息也不是那么丰富。那我们先来对第七章有一个简要的一个纲要的介绍。那第七章我想把它分为三段。第一段我想一到四节讲到城墙修建完了之后，尼希米把神家的侍奉建立起来了。第二段就是我们常常就觉得晦涩难懂的一段，或者觉得难读的一段，就是第五节到第五十九节讲到数点，并记载了所有归回的百姓连同牲畜都有记述，都有记载。那第三段讲到第七十节到第七十三节是讲到为着圣殿族长、省长、百姓们他们的奉献。 那我想大家在周五的时候我们都有查经的学习，我们也交通了啊。我特别参加了夏弟兄的这个小组啊，我们到最后交通到最后都不想离开。这个话语它不像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好像文只有名字那么枯燥啊，实际里面充满了属天的祝福，也要让我们进去的时候如果真的读进去，这样的经文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宝贵的看见。但是你要知道，在这篇我记得在结束的时候姊妹问我说，你这周讲信息是讲第七章吗？我从他的话语当中我感觉可能有一些质疑或者有一些担忧啊，觉得这章到底你要讲什么，我们分享的这么充分了你还能讲什么呢？我当时就想到这个，我说还好，感谢主，我说我继续的前面的所有的预备啊都不白费。我想在这里我也带下我的感动和看见，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就在我自己的分享当中呢，大家的这个心门也在向神的话语再次的敞开。所以这话语，这神的话语，它不光是人名一个枯燥的记载，乃是让我们要看到这么多的名字的时候，我们读这类的圣经的时候，原来感觉可能觉得枯燥，觉得赶紧读过去就完了，哎呀我都头皮都发麻了，怎么读一个名字读一个名字，确实我们感觉好像他们也不认识我们，我们跟他们好像也不太熟，虽然有些名字相似，但是并不见得是圣经里要指出的那个人物。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若是只是从文字上来看，我们会觉得枯燥乏味，我们会觉得这个经文离我们很远，甚至我们刚才我说我会不自觉的会想到我们快快的读完了就好了。起初我要做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啊，知道要预备尼希米记第七章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困难。为啥也觉得很困惑，我就向主祷告说，我说主啊，这篇信息你到底让我预备什么样的主题，我要讲什么内容呢？然后呢我就继续的向主来祷告，但感谢主啊，其实当我祷告思想的时候，慢慢的开始就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头。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说让我想到说，为什么圣经要记录这些人的人名，他们为什么可以记录在圣经的里面？这是在我开始准备信息的时候带下这么样一个问题。随着继续的思考之后啊，这个问题开始有了答案。在思考的里面啊，神让我里面越来越有一个看见，就是看见什么，这些名字在人看来啊很普通，但是在神眼中是特别宝贵的。因为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名单，而是一份被神纪念的名单，神把他们看为宝贵，神把这些人的名字一个一个的记录下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群爱神的人，他们为着神的城，为着神的殿，为着神的家，他们为着神的百姓，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见证的恢复，他们忠心持守，他们甘心归回，他们也热心的摆上和奉献。当这样的感动和思考的一个亮光给我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信息就自然而然的来开始慢慢的形成了。所以我想在这里不光是停到对他们的名字的这个了解，而是让我们看到因为神纪念他们。我想我们非常感谢神，他留下圣经给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而且这些圣经它的宝贵之处不仅仅是记载了神的性情，神做事的原则，记载了神的创造，神的拣选，神的救赎，神的恩典，它也记录了那些神所纪念的人和他们所行的一切的世界。这些人他们是历史上的人物，可能距今得有几千年的这个时间了，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可以借着圣经流传千古。现在我们不就是正在读他们的名字吗？所以这些爱神的人，他们也是神所爱的，更是神所看为宝贵的，也是神所纪念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开始在这个引言的这个看见当中，看到这些名字的宝贵，看到神的恩典纪念他们。我们必须在这个看见当中进入到今天的主要的内容，爱神的人神必纪念。我想我们再把第六章上周鸿飞弟兄所带领的信息我们稍微简要的回顾一下，这样的联络起来就比较容易的通畅。 上周我向鸿飞弟兄所带下来的信息叫，大家还记得吗？不要惧怕。这个给我印象很深啊，其实让我们看见了尼希米他们在这个书念城疆的时候，这个仇敌是多次的使用的诡计，要让尼希米惧怕，也要陷害尼希米，甚至威胁到他的生命。为什么？因为要拦阻他来修建城墙的工程。但是因着尼希米他敬畏神，他祷告神，他倚靠神，尼希米不仅没有受到仇敌的伤害，反而更加专注在他手上的大功当中。他勇敢地带领百姓52天将城墙修建完毕，而且没有任何的破口和缝隙。他让仇敌本该让尼希米的惧怕完全的归在了仇敌自己的身上。我觉得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高兴，那仇敌这样的作为，但是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没有仇敌可以在我们身上有得胜，没有仇敌可以让我们惧怕。其实我特别感动的是会后的分享，我在这里参加温蒂姐所带的这组的分享的时候，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说到，他们都想到他们自己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其实心中是有惧怕的。我相信他们这样真实的分享的时候，他们也是把这个惧怕完完全全地带到了主的面前。他们一方面分享自己的心里的惧怕，他们一方面也是借着信息，他们看见神的心意，就是当我们专心依靠神的时候，神必带领我们胜过仇敌，而且没有惧怕。在这个分享当中啊，我深深地感受到，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心愿，都有一个心志。什么样的心愿，什么样的心志呢？就是要立志成为一个爱神的人，要立志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是爱神的人？是什么样的神又是敬畏神的人呢？那我们进到尼希米记第7章，来看看什么样的人是爱神的人。我想爱神的人，在尼希米记第7章当中，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叫忠信敬畏神的人。尼希米记7章2节这里讲到，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来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所以第7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城墙修建完毕，尼希米安了门扇，并且派定了耶路撒冷的管理者，就是哈拿尼和哈拿尼亚。其实在这里有的解经专家说哈拿尼和哈拿尼亚是一人，我们不用纠结这点。我想大家对哈拿尼应该不陌生，他就是在第1章当中他说到的，他从犹大回来告诉尼希米耶路撒冷荒凉，归回的百姓遭大难，受凌辱，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那个人，他也是尼希米的弟兄。那我们也看到，当这两个人被赋予更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就是他们要来管理耶路撒冷。而且尼希米接着说，哈拿尼亚是忠信且敬畏神过于众人的。尼希米对哈拿尼亚这样的评价实在是非常的高。为什么这么讲？第一，什么叫忠信？我想简单的理解字面意思，就是忠心，有信心。所以被称为忠信的人，他不是只是做事认真而已，他是要更加对神忠心，对神的托付忠心，对神的所交给的使命忠心。而且有忠心还要有信心的跟随神，这是忠信。那第二个讲到他是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他不是惧怕，乃是敬畏神。所以敬畏就是讲到了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侍奉的是谁，是那位神。所以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所敬畏的是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随便的放纵肉体，我们也不会再随意的凭自己来行事，而是要照着神的旨意而行。我想讲到敬畏神有5个字特别能体现出敬畏神，就是讲到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 我最近一段呢，我的灵修主要早上的灵修侧重于对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的灵修。当我想到敬畏神的这样事情的时候，有一个门徒的例子就展现在我的面前。这门徒呢叫巴多罗买，大家应该都对他非常熟悉吧，也叫拿但业。这个拿但业呢，大家可能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当他见到耶稣之后，他就直言不讳地说，这个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是吧？我们都记他这话记得很清楚。但是当耶稣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说，这是真以色列人。为什么他是真以色列人，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耶稣后来又讲了，就说他看见拿但业在无花果树下。我这次灵修的时候对这个无花果树就特别的有感动，我说这个无花果树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其实当仔细的查考之后发现，那个原来的这个犹太人，或者说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们啊，或者说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什么样？他们除了建造房屋之后，他们要在家里头要种一棵无花果树。这棵无花果树啊，不是为了结无花果树，无花果我们来吃无花果，他乃是要常常的在无花果树下，他来敬拜神，来向神祷告，来默想神，这也是敬畏神的表现。所以当我写到敬畏神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拿但业这个门徒啊，主是知道他的，主知道他是真以色列人，他是没有诡诈的，因为他爱神，因为他敬畏神，因为他让主来居首位。那第三个讲到哈拿尼亚更为宝贵的是，在这些忠信和敬畏神上，他是过于众人的。虽然这一点是指明神家的领袖服侍神的人，他的生命不应该只比别人好一点点而已，而是要生命走在前面，在各方面都要做榜样。但是我想这不光是对神家的领袖而讲，而是对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要有这样的看见。我们不是别人祷告我也祷告而已，乃是我们的心要更加的爱主。不是别人聚会我们也聚会而已，乃是我们要更加渴慕神的同在。不是别人奉献我们也奉献而已，乃是我们心中要有这个心愿，主啊，我愿意将自己更多的来献给你。这是过于众人的真实的生命，不是别人做什么我做什么，乃是我要更加的追求主，更加的来渴慕主。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每一个属灵的人，每一个爱主的人，每一个爱神的人，都要有这样的心愿，都要有这样的心智。什么样的心智？就是我们不甘心落后的心智，我们要有追求的心智，这就是过于众人的心智。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实在是充满了很多的黑暗，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生活也容易被诱惑，也容易受到搅扰。甚至当这些搅扰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好像越来越在走下坡路，我们对主的渴慕有时候掉了，我们对主的爱好像视而不见了，我们甚至忽略了他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恩典。我想这都是非常需要我们值得警醒的地方。甚至我们在这样的爱世界或者被世界所蒙住双眼的过程当中，我们轻忽了神，这是需要我们特别重视的地方。所以我盼望着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光是今天听了要信息，我们也是在我们的心智当中要渴慕有哈拿尼亚这样的生命和追求，我们要立志成为忠信敬畏神的人。这对我们实在是很大的挑战，但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祝福。这是第一个讲到爱神的人他要忠信敬畏神。那第二，我们就回到最多的这个名单当中，这些人是怎样的人？这些人是被掳归回的人。但是 虽然是被掳归回，但是我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了他们对神的爱。尼希米记第七章的六到六十九节记载了第一次被掳归回的人，这都是人的名字。这里提到的这些人，一方面是神感动尼希米要数点这样的人数，因为耶路撒冷城中的居民甚少；第二，也是神感动他数点这些百姓名单的时候，也是表明神喜悦和纪念这些因着爱神而被掳归回的子民。这些百姓，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你就会比较容易理解。第一个维度是按照宗室、宗族、家族、家谱来去整理，可以看到他们就是谁是谁的子孙。那第二个维度，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照着公用，是照着他们在主面前的职分来列下的这个名单，分为五种：有做祭司的利未人，有做唱歌的，有做歌唱，有做守门的，还有最后的两种，一种叫尼提宁，也就是讲到的殿中的，就是圣殿当中做服役的人，做仆人的；另外一种讲到了所罗门的仆人。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不用非常重复的强调，但是我们的确要有这样的看见，这些人为什么重要？因为他们原本是已经在被掳之地生活了很多年的，有的人可能已经在被掳之地稳定了，有产业了，有家庭了，甚至已经把这个巴比伦的生活已经过得很舒适、很安逸、很习惯了。但是当神呼召他们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愿意离开安逸，回到荒凉的耶路撒冷。为什么？其实是中间极大的挑战和困难。实际上讲到核心的，就是因为他们爱神，他们渴慕神，他们对神的爱体现在他们在乎神的殿，在乎神的城，他们在乎神的同在。对于这些神家的儿女来说，从被掳之地归回是不容易的，是需要付上极重的代价的，需要离开他们安逸的生活的，可能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但是爱神的人，他里面当听到感受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属灵的呼召在他的里面，主啊，我愿意回到你的面前。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你要知道真实的困难，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付上的代价，更是知道他们所归回的道路的艰难，所以非常的宝贵。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我们的情形是否和这些被掳归回的人有相似的地方呢？我觉得是有相似的地方。我们面临着世界的吸引，面临着世界的这个价值观的同化，面临着世界的忙碌来捆绑我们，来拖拽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愿意到神的面前来多多的祷告，来亲近神，愿意来到主日当中来将我们的感恩感谢归给神，来聚会的人实在是要面临很多的挑战。愿意回到神家是不容易的，因为要付上代价，因为可能面临到世人的不解和嘲讽。你周日可以干点别的不好吗？要去教会你要做什么？世人嘲讽和讽刺时常常的在我们的面前，甚至我们可能要面对着黑暗的权势，他来威胁我们，他来伤害我们，他来控告我们，他来阻挡我们要回到神的家当中的敬拜。我相信大家也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记得在我刚开始认识主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我们要去敬拜，一到周日就有事情，不是孩子生病，就是要加班，不是家里突然间有事，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睡过缩了起不来床。就是你觉得在敬拜当中这个搅扰仇敌的不甘心常常的是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后面感谢主，随着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我们知道这些搅扰都是让我们不要归向神，都是让我们继续的活在被掳的境地当中。 当在美国真实的服侍神之后，我深深的知道每个弟兄姊妹都会面临到这样的挑战，但是我盼望着在这个挑战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看见，神记录下来每一个被掳归回人的名字，因为在神的眼中，他们被神看为是何等的宝贵。这些爱神的人，他们的表现就是他们自己是认识到自己被掳的境地，他们也要立志心愿，他们要愿意来归回。就如刚才诗歌当中所唱的，求主除去我们要爱慕这世俗，乃是要更渴慕来回家。这是被掳归回的人，他们是爱主的人。第三个，讲到甘心奉献的人。尼希米第七章第七十节告诉我们，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省长捐入库中的金子1000达利克，碗50个，祭司的礼服530件。后面也讲到，其余的百姓所捐的金子多少，银子多少，祭司的礼服多少件。这里我们看到，第一，捐助的人有省长，有族长，有百姓。捐助的东西我们也看到有详细的记载，金子、银子、碗还有礼服。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特别一个特别的写法，他将捐助的人和物品神都数算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因为神从不轻看任何的一个为他摆上的奉献，包括摆上的人和所有的物品。神不仅纪念大事，也纪念小事。神不仅纪念结果，也纪念这种爱的表达。就像主耶稣看见那个寡妇奉献的两个小钱的时候，那世人的眼光会觉得这两个小钱无足挂齿，但是你看主耶稣他却特别的纪念他，因为他说这是在爱当中的奉献。所以盼望着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爱神的人是甘心奉献、甘心摆上的人的时候，我们都要用心体会到神的心。神不仅仅在乎每一个归回的子民，神更在乎我们为着神所带来的任何的东西，所奉献的任何的东西。每一笔为着爱来对神的奉献，神都在乎，神也都不轻看。有时候我们的奉献真的是需要在内心当中有挣扎的，尤其是现在在这个物欲横流，甚至在这个物价飞涨的时代，我们可能多留下一点钱，生活的就会有一点点的改变。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我们就算放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改变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当我们愿意在爱心当中奉献给神的时候，神要借着我们的奉献做那奇妙的事，做那更大的事，要带下他的更大的祝福在我们当中。他不光这个祝福要借着我们的奉献，他乃是这个祝福已经做到了这些所有愿意甘心乐意奉献人的身上。大家阿们吗？你看我们所有的奉献的时候，我就想我自己的生活，我们原来在服侍教会当中其实经济上是蛮大的挑战，但是当我们一路走过来的时候，我和我们家的姊妹，我们就特别的欢喜快乐。因为虽然上从这个收入上真的是很匮乏，但是我们一路走过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一无所缺，神的供应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甚至我们的奉献，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对神的奉献还是不够的，我们对神的奉献我们心中还是有亏欠的，我们巴不得把更多的献给神，超过神所对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所有的奉献上，我们都不轻看神如何看我们。愿主帮助我们。所以盼望着在我们有甘心乐意的奉献的时候，其实还是一种挑战，是对今世代的挑战。今世代是以金钱来衡量，是由我们的价值地位来衡量， 但是当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把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资源、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服侍、我们的祷告奉献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这是何等的美好的表达，这是对神的爱的最真实的表现。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再受马门和这世界的诱惑和捆绑，我们不再在他的辖制里面，我们乃是可以在奉献当中是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向着神而活的人，是一个愿意甘心为神奉献的人。这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极为宝贵的看见。在爱神的人当中，这是我们该有的看见，这是我们该有的生命，这是我们该有的超越。其实最近三周大家可以知道，我都在这个在咱们教会当中聚会。第二上周的时候，我来到教会当中，我说我忘了打水了，我说我去厨房打点水。我去厨房打水，一个姊妹带我过去，结果我就看见了一位姊妹在那里认真的那个大锅在淘米，同时我也看见边上的那个水果橘子洗的都发亮了，非常的干净，非常的用心仔细的在那洗。后来我就想到，我说这个电饭锅这么大，这个姊妹在这里这么认真淘米，为着我们午餐在这里真实的摆上，这不是一种奉献吗？我们千万不要把奉献只觉得我们是在金钱上，其实我们的服侍、我们的祷告，同样神是悦纳、神是看重的。所以我想到这个，看到这个姊妹的时候，我当时心中就非常的感恩。我说可能很多的人来到教会当中会看到带敬拜的，看到带信息的，看到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可是神家当中神的爱不光是体现在这里，乃是体现在那些默默的为主摆上、为主奉献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同样是因着他们的奉献，神家才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成长，也是这也是神家立体的对神的爱的一个表现，不是只有表面，乃是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为着神家摆上的弟兄姊妹。所以感谢主，我在咱们的教会当中看到很多的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默默的奉献，他们为着神家、为着爱神的缘故，他们摆上了他们的自己，感谢主。所以上面我们提到了一个爱神的人应该有的表现，他们的忠心、他们的敬畏、他们在乎神、他们甘心奉献。接下来我们要看神对爱他的人的回应，就是神必纪念。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先来看一个概念，神纪念。这个不是我们人所想的简单的想到的，是仅仅的是可能回想，或者是记住，或者是想起来而已。圣经当中神纪念其实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一个概念，一个词语。神纪念简单的讲，第一有神记住的意思，第二还有讲到更丰富的，就是神看为宝贵、神眷顾、神赐福、神施恩、神赏赐的意思。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纪念只是当作记神记住你而已，那我们就把这个词真的是理解的比较狭隘了。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是神的纪念，是神看为宝贵、神眷顾、神赐福、神施恩、神赏赐的意思的时候，那我们心中是更加的安慰，因为神纪念是代表了这么丰富的意思。我们继续来看看神纪念什么。第一，神纪念他们的名字，就是神看他们为宝贵。那刚才又在讲到这个大量的人名啊，在人看来是一串名单，但是神看了之后，神看每一个名字为宝贵。弟兄姊妹们，我们想想，我们世界当中被记下来的是什么？是那些有名的人，是那些伟大的人，是那些成功的人，但是神却纪念每一个爱他的人。在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当中，绝大部分都是神家子民的百姓，他们既不是先知，也没有留下什么伟大的事迹在圣经当中，但是神还是把他们写在了圣经的里面。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爱神，他们甘心归回。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何等的安慰，因为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可能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也许我们这一生不会成为世界上有名的人，也不会成为世界上所定义的成功的人，但是若我们真心的来爱神，神会纪念我们的名字。神知道爱他的人，神纪念他们，就是看他们为宝贵。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8:3告诉我们，若有人爱神，神是知道的。大家阿们吗？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真心爱神的人，都是被神数算的，都是被神所点名的，也都是被神所纪念的。我特别感恩周五的时候来到这里查经的时候，非常感谢我们那位弟兄所带领的诗歌，那首诗歌叫在那点名的时候，我觉得想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就充满了那个盼望，充满了那个荣耀。但是这个荣耀和盼望必须建立在一个条件当中，这个条件就是愿主点名的时候，我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其中，都是爱他的人，点名的时候我们都在其中。所以这成为我们的一个方向，这成为我们的一个看见，神会在其中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因为他看我们为宝贵。第二，神纪念他们的摆上，也是神赐福。族长、百姓、省长对神的爱体现在他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上，神也纪念他们的奉献。7把他们奉献的多少都一一的记录下来，这让我们看见神非常在乎他的儿女对他的爱。我们今天每一个摆上，神都看见并且纪念。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感觉啊，是觉得我们可能做的不多，有时候我们也就觉得我们做的只是一些小小的事情，甚至可能只是服事当中的一个不起眼的环节，我们默默的付出可能不被人所看见。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想到吗？当我们虽然想到我们不被看见的时候，但是神他却看见了我们，他看见了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神看见我们每一次的付出，每一次的摆上，神都纪念，神这些小事都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我们每一次祷告神纪念吗？神纪念。我们每一次的探访神纪念不纪念？在爱心当中呢，神纪念。我们每一次的这个各样的聚会神纪念，神都纪念。我们每一次在信心当中的奉献神纪念吗？神也纪念。就像今天我们每一次忠心的聚会，神也都纪念。尼希米带领百姓们，他们52完成了城墙的修建。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也在预备这个信息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一年有52，如果我们愿意这52都按照神的带领，按照神的心意，我们甘心乐意的来到教会当中，来将我们这一周的感恩感谢来献给我们的神的时候，这何尝不是我们对神的感恩和真实的奉献呢？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每一次的聚会，你知道这都是神的心意，神的保守，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所以你别轻看这52，坚持下来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在这52每次都来到神家的时候，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摆上、我们的付出，神都纪念。神纪念我们在这里的甘心和乐意。哥林多后书的9:7说，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里讲到的喜爱，我们不是光讲到神的喜爱，其实这里不仅有纪念的意思，也更多的有赐福的意思。这是何等的宝贵，何等荣耀的事。我们每一个摆上，神不仅纪念，更是要赐福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想到这个时候，我们怎能不将感恩感谢归给我们的神呢？阿们吗，弟兄姊妹们？神喜爱我们，神纪念我们，神也因此赐福在我们当中。那最后一点，讲到 神纪念，我这里讲到纪念人的中心，实际上这个题目写的是纪念中心的人啊，但是我这里把它改一下，叫神纪念人的中心。尼希米记讲到了很多次，尼希米他在祷告当中常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神啊，求你纪念我。在五章也想到说，尼希米说，我的神，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做的一切。他也讲到，我的神，在尼希米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他也说到，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这是讲到纪念的另外一层意思，讲到神的施恩。我们会发现，尼希米最在乎的就是神的纪念。他祷告当中只求神纪念我，因为他知道他对神的忠心，神纪念存到永远，而且比什么都宝贵。你要知道，尼希米建造城墙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挑战是真实的，难处也是真实的。尼希米修建城墙，他遭受过什么？遭受过误解，遭受过攻击，遭受过毁谤，也遭受过陷害，甚至面临到生命的威胁。但是他仍然忠心于神放在他当中的使命和呼召，他要来修建城墙，因为他知道他的忠心，他所做的一切神都纪念。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历史拉回到我们今天，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其实世界的原则和看重，世界的原则是什么？是看重在乎人的认可，人的掌声，在世界当中的地位和名誉。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最宝贵的是什么？是神怎么看我们，是神怎么看我们。这是我们对神的忠心，这也是神纪念他每一个向他忠心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这第七章当中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实在是知道，这不是一堆枯燥的人名，他乃是每一个爱神属神的儿女，他们的忠心，他们对神的敬畏，他们的归回，他们的奉献，他们把对神的爱，他们真实的活出来了。而我们的神纪念他们的名字，纪念他们的忠心，纪念他们的奉献，纪念他们为神所做的一切。弟兄姊妹，愿今天我们也渴慕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我们可以起来更加真实的爱神，就让诗歌当中所唱的，主啊，求你使我更亲近你，使我更加的爱你。我们也求神纪念我们一切的所作所行，愿有一天我们都会见主的那一面。当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愿主因着我们的爱心，因着我们的忠心，他纪念我们这一生为他所有的付出奉献和摆上，他也夸奖我们是他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何等的谢谢你，谢谢你将尼希米记第七章这宝贵的书卷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求你继续的借着尼希米记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走在爱你追求你的道路上，因为我们要来更加的渴慕你，更加的爱你，更加的敬畏你，更加的信靠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爱我们，你救了我们，你也保守我们，你要把我们从被掳之地带回到你的身边。主啊，我们也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你纪念我们是何等荣耀，何等宝贵的事。这纪念当中不仅仅是你记录了我们的名字，你也记下了我们的奉献，记下了我们的忠心，你更是在我们的爱，对你的爱和忠心当中，你看为宝贵，你眷顾我们，你引领我们，你安慰我们，你也扶持我们， 你恩待我们，你施恩我们，你更是赐福在我们当中。愿主你在我们当中以你自己的话语来兴起我们，愿我们都成为爱主的人，愿我们都像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谢谢恩待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在圣灵当中给我们这样的亮光和看见。愿我们未来的道路都在你的恩手引领当中，愿我们的所作所行蒙你的施恩祝福，也蒙你的纪念。感谢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其实一个真正被神纪念的人，不是因为他做了多少伟大的事，而是因为他真实的爱神。愿主今天吸引我们的心，使我们更加的来爱他，更加的来渴慕他。